外媒话习近平呢一段说话暗藏杀机。红安七周年，网民叹如末日场景。日美英加强防卫合作，剑指中共。无国界记者在港被递界出境。韩国国会大选，在野党大胜。南韩总统誓言打击越界中国渔船。惊险一幕，中国香港暗藏刀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1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前国民党主席马英九10日在北京会晤，有观点认为习近平一段话背后藏住杀机。据随行台湾媒体报道说，习马会之后，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设晚宴为马英九饯行。晚宴结束时，习近平还和马英九说了一句，欢迎你以后时时来。马英九回到下榻的中国大饭店时，落车有人搀扶，似乎多喝了两杯，略显醉态。至于10日下午的习马会，虽然马英九一直强调这个是一趟和平和友谊之旅，但法广在报道中提出不同看法。习近平当面和马英九说，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没什么心结不能够化解，没什么问题不能够商量，没什么势力能够将我们分开。法广评论说，习近平这一番说话听起来不错，实质上重心坐落在最后一句话，没什么势力能够将我们分开。习近平的话明显暗含杀机，这个是不识武统的表述。这段时间以来，美国印太司令阿基里诺反复提醒中共会在2027年达成进攻台湾的目标。台湾国安局也表示2027是重要时间点，需要做好准备。时评人唐正远早前对台湾央广分析说，习近平正带领中国进入一种战时体制，一方面制定各项政策，包括修订国务院组织法，由法律上降低国务院的等级等，更进一步的集权，一方面在经济上大倒退，在经济上收缩，将资源用来加强军备。这个都显示习近平认真在为未来台海、南海的冲突或战争做准备。4月10日，旅澳法学家袁鸿兵接受大纪元采访时，亦重提习近平备战的观点。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急剧下滑的经济将为中共造成危机。袁鸿兵说，中共真正的危机是习近平要打台湾。3月中共全国两会前，习派一中纪委副书记尹刘源、邓朴方两个太子党代表谈话，通报对刘亚洲的处理。当时这个中纪委副书记说，国际形势令中共的命运进入重大危险和重大机遇并存时期，中共已经闻到了战争的硝烟味。袁鸿兵认为，由这种表述中可以提出，习近平当前的战略重心是台海问题，而不是恢复经济。根据袁鸿兵得到的体制内消息，习近平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说，1960年代的3年大饥荒，中共都硬着头皮撑了过来，目前的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袁鸿兵认为，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的窗口期定在2025年至2027年，因为中共认为美国2024大选后将面临更严重的社会撕裂和政治分裂，这个能够削弱美国介入台湾战争的意志和能力。对于这次习马二会，有观点认为马英九只是退任总统，在国民党内亦没有党籍，这次会晤的实际意义其实不大。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对德国之声表示，北京对马英九的持续关注可能表明北京无法找到或培养出另一个有同等地位而且愿意对北京扮演夹派角色的台湾政治人物，反而会晤的一些细节受到关注。自由亚洲提到，习近平先讲完开场白后，马英九的回应还未讲完，台湾媒体就被请出了会场， 马英九讲出中华民国四个字之后，迅速改口话中华民族过去经历了百年屈辱，这一幕被央视删除。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宏仁对中央社分析话，马英九脱口讲出中华民国其实是故意的，因为他必须对台湾内部交代，不能够表现得过于软弱。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就重提死亡之握这个旧病话，马英九此行做的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紧紧握住习近平的手。林俊宪调侃，上次马英九和习近平会面时那一握，接下来几年中国灾祸不断，美中贸易战、国际关系恶化、疫情、景气低迷，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现在再补一刀，这个是要置之死地啊，太狠了。事关台湾流传话，很多人和马英九握手之后就会出丑或出事，甚至有网友整理出事件簿，令马英九的死亡之握传说在网上不断发酵，连马英九本人也都曾经拿这个来自我嘲讽。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七年前推出雄安新区计划，这项所谓的千年大计逐渐演变成南美工程，最近有人到雄安探访，形容当地是世界末日景点。中共在2017年4月1日正式宣布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将雄安和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并列，宣布要打造一座未来之城，预计总投资超过人民币8000亿，目前已经投入超过人民币4900亿，官方宣称已经完成了超过380个重点项目，但巨额投资下，雄安却变成一个巨大的烂尾工程。雄安新区房价不断下跌，雄安高铁站在2020年启用，但现在就只有一趟往返北京的列车，车站周边荒凉冷清，令人联想到荒废的鬼城。有网民近日专门到雄安游览，拍摄影片说这个几乎就是一个空城。这段影片中，雄安高楼林立，街道宽阔，但到处都是一片死寂，荒无人烟。这位网民在影片中说，这么大的城市大部分都是空的，但是它的环境卫生和绿化，讲老实话做得非常好，而且整个基建很漂亮，我亦都不知道这个钱是哪个出的，但是几悲惨的，整栋楼只有那层有两盏灯着的，其他都是空的。我就觉得奇怪，这里没有人起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一些观察家指出，雄安新区不过是习近平的一个政治工程，而最终将会成为一个荒废的鬼城。另外有专家亦指，雄安新区的地理位置并不适合建造城市，因为这个地区位于低洼地带，容易受到水患影响。习近平说雄安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需要搬就要搬。专家曾经说，很多是北京的央企总部、新创和金融机构、科研院所等都可能被要求加快搬到雄安新区，但这些机构可能会用各种方式抵制。围绕印太局势，4月10号美英两国都有重要消息公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目前正在华盛顿访问，在10号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后，两国元首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东海与南海现状的企图，并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被中国称为钓鱼岛的尖角列岛。拜登还宣布，美国、日本和澳洲将首次建立联合导弹防空系统。此外，一名日本太空人将加入美国 NASA 的登月计划。如果计划成功，这一名日本太空人将成为第一位登上月球的非美国人。同一日，英国国防部宣布，英、美、日三国由2025年起将常态在印太区域举行三方联合军演，这个将是第一次将英、美、日三方军演常态化。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样的安排目的是促进区域安全，以及进一步发展英、美、日三国军队的协同行动能力。 考量同區域內國家的經濟持續增長，印太區域對英國來講特別重要。英國國防大臣夏普斯說，聯合演訓是向任何企圖削弱國際秩序的人傳達強烈信號，英美日防衛合作關係不受地理距離限制，我們隨時準備好應對全球各地任何威脅。无国界记者两名成员10号入境香港，打算旁听黎智英案件庭审，但其中一个被香港入境处扣查，并被拒绝入境。无国界记者说，没有其他国家这样对待该组织记者，这个证明香港新闻自由恶化。无国界记者发言人披露，驻台北昌邑专员白奥兰在香港机场被扣查大约6个钟头，随行物品被搜查3次，最后被拒绝入境。这个是首次有无国界记者代表在香港机场被扣被拒绝入境。同行的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虽然顺利入境，但为了安全亦马上离港。发言人在声明中说，我们的同事只是代表本组织工作，对受到这样不可接受的待遇表示震惊，这个反映出黎智英案可笑的本质，亦显示香港恶劣的新闻自由和法治水平。声明强调，黎智英案件不能够在黑暗中进行，全世界必须知道香港正在发生的有关全球新闻自由的事。无国界记者2023年5月发布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指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行第140位，属于艰难等级，中国列倒数第二，第179位，只是高过北韩，属于恶劣等级。南韩国会大选在10号举行，目前点票结果出炉，在野的共和民主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据韩联社11号清晨报道，以当时的点票结果计算，共同民主党有望在国会共300个席位中获得191席，维持对国会的控制权，令南韩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持续。总统尹锡悦及国民力量党将面临考验。分析指，南韓物價高漲及第一夫人金建熙收受迪奧名牌手袋醜聞，影響了南韓選民對尹錫悦的信任。中國漁船每逢4到6月捕蟹旺季，就大舉闖入南韓專屬經濟海域非法捕撈。為此，總統尹錫悦9號登上海洋警察廳的船艦視察，誓言嚴打中國漁船越界行為，誓言嚴打中國漁船越界行為。據韓聯社報導，尹錫悦首先抵達海洋警察廳位於仁川的專用碼頭，向因公殉職的兩位官員的半身像獻花並默哀。其中一名官員就是在13年前在扣押非法捕撈的中國漁船時罹難。尹錫悦強調，保護南韓專屬經濟區和北方界限以南海域的決心，並指出這個不單止是為了保護漁業資源，更加是為了國家安全。他批評說，連北韓都在取締中國漁船的非法捕撈行為，但南韓前任政府卻出於對中國關係的考慮，無積極應對。重慶一位網友透露，洗澡時竟然意外發現香簡入面藏住鋒利刀片，令他差點受傷，事後向廠家反映後遲遲沒有獲得回應，因此只能夠報警處理。因此唯有报警处理。综合中国媒体报道，这名男子常用中国品牌舒肤佳的香碱，日前他冲凉时被刺痛，冲洗番碱之后发现入面竟然镶住一块刀片，至少有一公分长。惊恐之余，他的妻子拍影片发到网上，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一款番碱。他们拨打厂商投诉专线后一直没有回复，报警后警方亦都反应消极。事件引起关注后，媒体致电舒肤佳，舒肤佳客户服务部10号回复说，这个情况很少发生，产品在出厂前都是经过最严格的品质监管， 並符合國家相關衛生法規，保障商品的安全性。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下次再會。